这是一本作者与小读者的对话集，这是一份倾情奉献给广大中小学生的特别礼物。他以饱蘸真情的笔触和充满人生智慧的思考与小读者悄悄私语，如同一曲美妙的音乐荡漾在小读者的心底，又像一盏明亮的小桔灯，照亮小读者前行的路。明天读书邀请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秦文君、小学教师温爱丽与您一同分享作家的最新力作《你好，小读者》。李密打败张须陀后名声大噪，翟让决定将军权让给李密。瓦岗军是翟让的命根子，翟让为什么要把他拱手让于他人？李密初到瓦岗军时，翟让起过杀心，如今又要让贤，翟让是真心的吗？中国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梅毅带我们重新追溯英雄的荣光，敬请关注梅毅画英雄系列节目之《隋唐英雄志》第六集《翟让让贤》。李密能文能武，特别是他带领瓦岗军消灭了隋朝百战名将张须陀之后，一下子名声大噪，在瓦岗军中的声望直逼寨主翟让。翟让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危机，瓦岗军是翟让辛辛苦苦拿命换来的，他苦心经营多年，投入了太多心血，但是由于李密的到来，翟让的这第一把交易再也做不完了。可是出人意料的是，翟让对于李密表现出了超乎常人的大度，他决定将军权让给李密。李密初到瓦岗军时，翟让起过杀心，如今又要让贤，翟让是真心的吗？翟让为什么要把自己苦心经营的瓦岗军拱手让于他人？虽然翟让将军权让给了李密，但是瓦岗军上上下下还是听命于翟让。李密想要确立自己在军中的领导地位，他又该怎么做呢？中国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梅毅带我们重新追溯英雄的荣光，敬请关注《梅毅画英雄》系列节目之《隋唐英雄志》第六集《翟让让贤》。
我们上一集讲到呢，荥阳大海寺之战，李密是出了大名的。这位李密由从前一位人人都不待见的东躲西藏的茫茫然如丧家之犬的这样一个通缉犯，一下就变成了万众瞩目的，在瓦岗军当中仅仅次于翟让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当时呢，作为老寨主翟让，他的声望、他的才能、他的这种名声，慢慢的呢都被李密的这光芒啊所掩盖了。一看当时呢形势确实是比人强，怎么办呢？翟让这个人还比较厚道，他呢就允许李密啊自建一支武装，叫什么呢？叫蒲山公营。李密在隋朝的封号是蒲山公啊，现在就让他另立一号，等于是一个大公司这下又出来一支了，而且是平级的，宁为鸡头不为凤尾啊，就是这个意思。李密终于呢自己有自己单独控制的一支武装，其中呢瓦岗军原先的大将王伯当由于跟他关系不错，直接划归他指挥。当然李密手下的人现在呢也不是很多，几千人，但毕竟这支武装完全听命于他。李密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实际上我们想一想，还是应该感谢翟让。李密当时对翟让也是真心的感激。翟让这个人啊，如果换了别人，我们想李密忽然之间一下就有窜到自己上面的这种势头，翟让如果是心胸狭窄的人，说不定很快他就把李密暗杀了。但是不仅没暗杀李密，瓦岗军的老寨主翟让还弄出一支人马来让李密亲自统领，胸怀不可谓不宽阔。翟让这个名字冥冥之中就注定了他毕竟得让啊。但李密这个人啊，说句实话，绝对是人中猛虎。这个人啊，你看他建立了蒲山公营之后，我们翻开史书就可以发现，李密这人为人非常简素，勤俭节约，穿的也不招人眼目，马也不是骑特好的，凡是每次进攻打仗得到的财物皆分于手下， 手下的将士因此呢人人乐用，个个都要为这位蒲山公效死。而且大海寺一战证明了李密这位李先生不仅仅是个耍嘴皮子人，人家还能骑马打仗，能文能武啊，这样的人不得不让人心悦诚服。
李密能文能武，在瓦岗军中的威望直逼翟让，形势比人强，翟让不得已就将自己苦心经营的瓦岗军分给李密一部分。李密感激莫名，顺势建立了一支完全属于自己的军队蒲山公营。瓦岗军一分为二后，李密忙着经营自己的队伍，翟让又在干什么呢？
翟让率领自己的军队啊，回到瓦岗寨去享福享受了。死了这么多人，流了这么多血，吃了这么多苦，忽然之间把张须陀的给消灭了，抢了这么多东西，那赶紧回去庆祝，大摆庆功宴。但李密呢，他率领自己的蒲山公营，这支归他统属这个部队呢，继续向西前进。向西行进攻略当中，许多的县城和堡寨纷纷投降。为什么纷纷投降呢？就是因为大伙儿一听说这支军队瓦岗军主力的主力蒲山公营把张须陀都弄死了，把张须陀兵团都消灭了，我们守啊也别守了，赶紧投降了。因此呢，李密摧枯拉朽一般占领了许多堡寨和县城。那么这样一来，翟让你说大酒大肉在瓦岗寨待了一些天坐不住了，就没想到这李密发展这么快。哎，翟让一看，咱还赶紧合军吧，赶紧去找自己的合伙人，咱再重新把生意做得更大。怀抱着这种心理，翟让率领自己的部队从瓦岗寨出来，又找到李密了。李密呢，此时人也很厚道，马上把老东家这老董事长翟让接纳下来，双方合军，又重新大头归翟让。此时呢，李密还劝翟让，怎么劝呢？就翟将军，您看现在天下大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荥阳附近都基本上扫除了，我们下一步要进行更大的计划。翟让一听，那李先生还进行什么计划？哎，我们下一步就不能只想着在草间当个小道，今天劫个粮仓，明天劫个粮船啊，后天把一股小股官军打败了，咱们不能这样，咱们得惦记这个新洛仓，下一步就是洛阳，咱要称王称帝，尤其翟将军您啊，你要当刘邦，你要当项羽啊。翟让一听呢，确实也很无奈，他当时就对李密说，哎，李先生，你说我确实是没有这种志向，混到今天我感觉就非常不错了，非常满足了。但是呢，李先生您是人才，如果您有这种想法的话，不如这样，您当先锋，我呢殿后。这样一来，实际上翟让就把全军的军事指挥权呢让与了李密。翟让这个呢，当然他是出于主动，出于真心，实际上包含着深深的无奈。确实对于他来讲，当时造反都是被逼无奈，也是没有特别大的志向。现在呢，占了这么多地方，抢了这么多东西，手下有几万精兵了，已经非常满足了，过一天算一天，大酒大肉挺好。李密这样一说呢，他又不能完全拒绝李密，我不干，不行啊，大伙绑在一块儿了，因此他只得这样表态，哎，李先生，那您统领全军吧，我给您打后背吧。李密呢，这阵儿一看能够实现自己远大的理想，他马上也愉快地接受了。这样一来，下面瓦岗军在李密的领导下，那肯定就要干大事了。干什么大事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翟让安于现状，李密志向远大。虽然翟让暂时将军权交给了李密，但是瓦岗军上上下下还是听命于翟让，因此李密想要确立自己在军中的领导地位，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就要好好抓住这次统领全军的机会，大施拳脚，大干一场。那么李密下一步会做什么呢？
肯定不能马上打洛阳， 洛阳城跟现在的洛阳城肯定不一样，当时的洛阳城啊，隋朝的政治首都之一，东都，防御纵深非常大，非常广。你想杨玄感打了几十天都打不下来，对于瓦岗军来讲也绝对是一块特别难啃的骨头。李密不可能贸然去攻打洛阳，那怎么办呢？就要去攻打这个兴洛仓，隋朝第一大粮仓。这个第一大是个什么概念呢？兴洛仓有3000窖粮食，一窖有多少粮食？有8000担。一担等于多少呢？一担等于120世斤，3000乘以8000等于24万，24万担再乘以120世斤等于28.8亿斤。这个数字绝对是骇人听闻吧，我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说的是一丁点都不夸张。但是打兴洛仓就涉及到特别重大的一个问题，什么呢？涉及到一个人和一个地点，这个人就是裴仁基，那个地点就是虎牢关。因为如果你要从荥阳这个方向进攻兴洛仓，中间一定要经过虎牢关这道关，而当地的驻将是谁？是裴仁基。裴仁基啊，是隋朝赫赫有名的一员战将，他来接替谁呢？他被隋炀帝派来接替刚刚战死的张须陀。裴仁基当时的官职是河南讨捕大使。裴仁基厉害，他手下有20000精兵，不仅如此，他手下还有2员战将，谁呢？秦琼、罗士信。我们上一集说到张须陀战死，秦琼、罗士信率领5000多残兵跑出去了。跑出去之后，这两个人从当时从他的感情来讲，还是从他们根本那种意识来讲，他是不可能投瓦岗军的。你想瓦岗军刚刚杀死了他们的恩主张须陀，投谁呢？这阵儿一听接替张须陀这个人是赫赫有名的裴仁基，裴将军，这两人即刻率着残兵就投了裴仁基了。而且虽然说张须陀战死也是由于士兵当时的不出力、不努力、没有凝聚力，但是由于张须陀的名声非常好，秦琼也好，罗士信也好，那手下5000残兵也好，也是痛哭许久，也是抱着要为张须陀报仇的一种心。因此这些人他们在裴仁基手下，所以说裴仁基的力量就非常强。裴仁基守哪儿呢？裴仁基恰恰好好的守着这个虎牢关。虎牢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本身就是个险地，又有裴仁基这样的大将，他手下又有这样秦琼、罗士信这样能干的将领，再加上将近30000的精兵，李密、翟让领瓦岗军想打他们，那太难了。所以说李密啊，思前想后，虎牢关确实不能贸然攻打，裴仁基不能轻易去碰，那怎么办呢？好，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就绕开，从荥阳向南迂回一下，就绕开了虎牢关，绕开了虎牢关就直奔兴洛仓。兴洛仓隋朝这样大的一个粮仓，竟然呢没多少人守卫。洛阳为什么没有派重兵把守呢？就是因为只要是瓦岗军他们攻，中间有虎牢关，然后洛阳距离兴洛仓只有100里，随时随地可以去救。因此呢，隋朝在东都洛阳的这个防守官员也大意了，就没有派重兵把守。兴洛仓城只有1000多守军在那里守卫，那么翟让、李密带了多少人去呢？也不多，7000精兵，风驰电掣一般从荥阳往南迂回，避过虎牢关，直接就奔了兴洛仓。这一下兴洛仓的守将丙元贞这个人就傻眼了。怎么傻眼了呢？你根本打不过瓦岗军，这些人挟势而来，气势汹汹，一下就攻到仓城门前了，守是没有用处的，洛阳也来不及救了，怎么办？投降。这一投降呢，等于说隋朝最大的粮仓就落入了瓦岗军之手。当时粮食是什么？在兵荒马乱的时代，粮食就是天，就是命。你想当时周围各地有几十万上百万的流民和饥民， 此时听说瓦岗军攻占了星落仓，又听说李密和翟让在那儿开仓放粮，络绎不绝啊，成百万的人往这儿赶。吃饱喝足之后怎么办呢？大伙儿形成一个共识，你看这个皇帝，隋朝的皇帝太无道了，这么多人饿死他都不管，他就想留着这个仓里的粮食去打突厥，去打高句丽，就是不开仓放粮，又有饥荒。现在呢，李密、翟让、瓦岗军这么英明，这么爱民如子，我们还是跟他吧。因此愤愤加入瓦岗军，瓦岗军几天之内队伍扩大到十几万，一下子风生水起。隋朝这个星落仓的失守啊，有着非常大的军事和政治意义。首先瓦岗军就有了一块自己的根据地了，有了自己的大本营了，因为仓城非常坚固，而且有这么多的粮食。其次呢，这个地方呢可以呢什么呢，以逸待劳，以守待攻，有自己啊，使得瓦岗军自己有一个回旋的余地了。因此呢，它的政治意义也好，经济意义也好，对于瓦岗军的发展壮大来讲呢，是一个关键，是一个胜利的起点。
星落仓是隋朝的第一大粮仓，关乎大隋王朝的命脉。星落仓的失守直接威胁着东都洛阳的安全，因此洛阳群臣如坐针毡，高度紧张，誓要夺回星落仓以保洛阳。那么面对日渐壮大的瓦岗军，他们会想出什么对策呢？
星落仓一丢，隋朝东都洛阳的官员非常紧张，他们即刻派出谁呢？派虎贲郎将，这人叫刘长恭，让他凑集25000名兵马前来消灭瓦岗军。同时呢，隋朝东都洛阳的官员命令虎牢关的裴仁基，让他率领这20000多兵马呢，约定一个日期，约定日期是什么呢？大业13年2月11日，我们共同啊和刘长恭在星落仓仓城的南部会合，对瓦岗军形成夹击，一举歼灭之。裴仁基这边，秦琼、罗士信也接到命令了，就准备出发。这边呢，刘长恭呢先组织武装，组织25000人。洛阳城内啊，虽然说瓦岗军这么厉害，已经杀了张须陀了，已经夺了星落仓了，但是这些人啊，洛阳城内的官员军将啊，还是有一种轻敌自喜的这种意念。为什么这样？因为几年前杨玄感起兵反隋的时候，围攻洛阳啊几十天，根本就没有得逞，因此那些人心中信心满满，太有根了。得知这瓦岗军不过是一帮人乌合之众、流民饥民、一帮毛贼组织的这样的一群军队，太好对付了。因此刘长恭在这洛阳城内招兵的时候，许多人纷纷报名。什么人呢？太子监的这个太学学生、王公贵族的子弟、勋臣的子弟、贵族士族，所有的这些子弟都来报名。为什么呢？这乱世当中军功的这个功赏最厚，这大伙儿一想，平常也没时间争取这个功赏，现在呢面对这样一群毛贼，肯定很容易打败他们，他们又不是杨玄感，所以说呢大伙儿纷纷报名要取得军功。再者说，面对这样一群敌人，能轻易的出人头地。那么洛阳政府呢富得流油，当时你想作为隋朝的东都，打开府库之后啊，所有的器械、金甲、马匹呢都是上好的，对于当时一般的比如说太学学生来讲，普通的一些市民子弟来讲，那副盔甲就值不少钱。因此大伙儿纷纷抱着这种占便宜的这种心态，开始进入府库，拿起盔甲，然后呢登记报名参军。而后刘长恭就率领这25000人旌旗招展、号带飘扬、盔甲鲜明，一下子就从洛阳城出发了。当时那种感觉啊，军队之中洋溢一种欢快的感觉，干嘛去呢？根本就不像去打仗，好像去参加盛大的嘉年华会。 李密、翟让、瓦岗军方面对隋朝洛阳的这个动态啊，侦查的一清二楚。人家有间谍啊，人家也有化妆成这个普通军民进入洛阳市的这样的人，回来之后一报告，李密马上做出决断。做出什么决断呢？把瓦岗军啊，三四万人精军分成十队，其中四队呢去迎击啊虎牢关方向出发的裴仁基部隋军。对于裴仁基部来讲呢，并不是要歼灭裴仁基，打不过不可能把他全歼了。为什么？裴仁基手下有勇将，有秦琼，有罗士信，而且裴仁基手下的兵马特别强，不可能把他们全歼。最大的作用在于什么？这四队兵马就在于迟滞阻滞裴仁基的这种进军速度，让他不能及时赶到洛阳仓城之南啊，和刘长恭的军队啊合军。合军呢，瓦岗军就等于成瓮中之鳖，就被人夹击了，不能造成这种态势。那么李密和翟让这两个人亲率六队，然后他们来主动的迎击刘长恭洛阳出来的25000名隋军。刘长恭率领这25000名，这个穿的跟仪仗队一样，这么衣甲鲜明的隋军，这么漂亮的隋军，然后呢就到了这个石子河边，在洛阳仓城附近。李密呢，他们在东岸，刘长恭他们在西岸，隔着一条河。行军到此处的时候呢，已经天色已晚。刘长恭一看，明天再打仗吧，今天呢就休营扎寨，安兵扎寨，就在那扎下营盘。扎下营盘，这一天晚上呢，大伙儿心情都很愉快，就如同转天跟打猎一样，今天晚上大吃大喝一顿，然后呢好酒好肉，结果就等着明天的决战。转天早晨起来，隋军就开始准备，你毕竟睡了一宿了，有消耗啊，就开始呢准备埋锅造饭。结果刘长恭呢，这个时候他忍不住了。按理讲，他埋锅造饭之后，要等着裴仁基、秦琼、罗士信他们来一块夹击这瓦岗军。刘长恭这个人不仅是草包，而且这个人呢求功心切，他早早就起来了，穿了一身甲胄，提枪在手，骑着一匹高头马，说了四个字，什么四个字呢？灭此朝食。把这帮敌人先灭了，然后再吃早饭。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刘长恭求胜心切，贪功冒进，他没有按照原先的计划等待裴仁基一起夹击瓦岗军，而是自己先行摆开阵势发动进攻。面对刘长恭的突然进攻，李密不慌不乱，他决定要戏弄一下这个虎贲狼将刘长恭。那么李密会怎么做呢？敬请关注梅艺画英雄系列节目之隋唐英雄志翟让让贤。
看到刘长恭啊，这个大军已经开始那儿准备好了架势了。李密表现得非常从容，他这阵干嘛呢？他这阵还是把翟让啊推到了前台，推到了前阵。我们都要知道，翟让毕竟是瓦岗军的招牌人物，无论是正面对阵还是主力兵团作战，你必须得把翟字大旗打起来。这阵李密再能耐，还没有超过翟让的名声，因此呢他还是让翟让做主力。翟让也确实挺倒霉蛋，每次都是他先当诱饵。但翟让所带的主力呢，大概也有这么一两万人，都是老弱残兵。因此呢隔着河，刘长恭和他手下隋军一看，哎，这瓦岗军根本像想象中的不一样啊，个个的这个盔斜甲歪的，个个一副就是那种倒霉挨打的样子。因此呢这阵虽然说是没吃早饭，隋军呢还是有求胜的一种愿望和意志，都忘了肚子饿了。你想，相对于早饭和这个军功相比，还是军功重要，还是割取敌人的首级报功这个重要。因此呢隋军就开始在刘长恭的指挥下呢就开始进攻了。过河之后，刘长恭把这个隋军的军阵排成什么阵呢？一字长蛇阵，就一下子绵延十多里地，形成一种单兵的阵线，就一下就扑过来了。 翟让、瓦岗军和这个随军刘长恭这个部啊一接触，根本就不禁打，很快掉头就跑。但是这次跑，翟让、瓦岗军的这次溃败式的逃跑，跟上次遇见张须陀那种真败真跑完全不一样，这都是安排好的，这都是戏中戏，这都是假装的。当然你在这逃跑当中也会被人弄死几个人，弄死几十个兵，但是这个并不重要，大局为重。翟让开始跑，刘长恭和手下的这个25000名随军顿时来了精神了，哎呀，敌人跑了，赶紧追吧。因此刘长恭这帮人就开始追了，开始加紧的加快的打马呀，就开始追杀瓦岗军。那追到半截，在石子河岸附近追到半截，李密主力出来了，多少人呢？10000多人，不多，一下就冲出来了。我们想象一下，当时随军正跟打猎一样追瓦岗军，刘长恭这部随军忽然从侧翼侧后翼冲出10000多骑兵，顿时之下随军大乱，鸡飞狗跳，刘长恭的军队大败。大败之下再看这位刘长恭，他怎么办呢？这爷们儿跳下马来，抓住自己手下一个士兵就打起来了。有人问这刘将军是不是杀红了眼了，结果人都不认识。不是，根本一个人还都没杀呢，他干嘛呢？他揪住这个小兵叮当的一顿乱打，把小兵的衣服脱下来了，把自己的衣服堆在小兵身上，穿上小兵的衣服干嘛呢？好逃跑啊。我们大伙儿都知道，在战场之上你宰100个兵的脑袋，你不如杀一名大将。刘长恭虽然不会打仗，但是对这战场上的规则他知道的一清二楚，虽然他是个庸才，因此他马上把这小兵的衣服抢走，把那金盔金甲放在那小兵旁边，他自己跑了。啊，确实他最后还得以逃出升天，他跑了，那小兵绝对是倒了霉了。那哥们站起来之后，估计是一太学学生，手无缚鸡之力，本来是被这刘将军打怕了，忽然之间捧着金盔金甲，哎，一想正高兴，这值多少钱呢？刚刚高兴没2分钟，那瓦岗将士一看，嚯，金盔金甲，这虎贲狼将的服色在这儿，顿时冲杀过来，那肯定这小兵就剁成肉酱。结果刘将军、刘长恭25000名的这个兵，最后呢20000多都报销了，全部被瓦岗军歼灭在当地。由此呢，瓦岗军呢又取得石子河大战的大胜。那么我们在讲述这场战争过程当中，肯定会有疑问，哎，这裴仁基在哪儿了呢？裴仁基呢完全跟李密设想的一样，在半途啊就被李密派出那4队瓦岗军截在半路了。打了没多久，听见刘长恭大败的消息传来，裴仁基知道，哎，瓦岗军绝对是不是好对付的。他即刻在百花谷这一带啊掘垒自守，马上掘起深沟，然后竖起壁垒，在那儿就呈现一种防御的状态，他不敢再前进了。如果刘长恭当时等着这个裴仁基，那谁胜谁负还难以预料。打败了这个刘长恭这25000名随军呢，那李密和这个瓦岗军那绝对是声名大振，那绝对是继攻取星落仓之后，那取得了又一次重大的胜利。如今呢，李密的声名就更盛了，肯定是已经超过翟让，是真正无论从名从实上，翟让已经居于下风了。你想，我们回顾一下李密和翟让的关系，最早两个人是主仆之分，李密是一个落魄的这样的一个人，惶惶然丧家之犬，翟让收留了他。主仆，慢慢的两个人变成并起并坐了，平行了，有了蒲山公营了。这个时候经过石子河大战，李密名声实际的地位在瓦岗军中地位居于翟让之上。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瓦岗军是翟让辛辛苦苦拿命换来的，他苦心经营多年，投入了太多心血，但是由于李密的到来，翟让的这第一把交椅再也坐不稳了。翟让先是将军权分给李密，后又把军权让给李密，日复一日，时过境迁，现在李密的威望已经远远在翟让之上， 此时的翟让又该怎么办呢？敬请关注梅艺画英雄系列节目之隋唐英雄志翟让让贤。
翟让这个人呢，确实他叫让，此时他又做出一个决定，做出什么决定呢？他就找到李密，找到众将，大伙儿宴会之上，他就说，既然如此，李先生现在已经明显的显示出他比我要高，他比我有能耐，他比我更能指挥瓦岗军，那现在就结束从前这种二元的这种政治。什么二元政治？就两个人都是头，双头政治。现在咱们就推李密先生为主。李密刚听翟让这一说，心内也是一惊。怎么一惊呢？哎，这种啊，假装谦让的事情，历史上发生好多。你想刘备的白帝城，那还并不言对诸葛亮说：“若能辅之，则辅之；否则的话，您自己自取代之。”说是这样说，诸葛亮也聪明，你哪敢答应？一答应，脑袋就没了。因此呢，李密当时呢，虽然说有几分欣喜，但是吃惊更大于喜。当时他就推脱：“不行不行，确实我不能。”这个推让当中呢，确实存有几分真挚，但是翟让是死让，他确实翟让觉得自己确实是不如李密，而且蒲山公营那些人呢，暗地就劝李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您必须得取。”李密经过手下人这一撺掇，再看见翟让确确实实真心实意让自己，结果呢，他就答应下来了。由此，李密就成瓦岗军第一把手。李密代替翟让之后呢，瓦岗军呢，这种交接的非常的顺利，属下的将士，包括从前翟让手下那些将领，没一个人出来来咋刺儿，来表示异议。所以说呢，和平过渡，上下皆喜，这个确实超出许多人的意料。没过几天，李密手下那些谋士，那些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开始纷纷献策。献什么策呢？开始劝李密称帝。李密听这个，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哎，这个绝对不行。大伙儿不要认为这个缓称王、这个广积粮是明朝开始的，老早就有类似的说法。你如果称帝的话，等于就把所有的矛盾集中在自己身上。李密什么人？通晓历史，太清楚这件事情，即刻严辞拒绝。但是这些儒生们、这些知识分子们、这些文士们，即刻编出五条理由：第一，隋炀帝昏帝在江都，他所有的官员已经离心离德，没人真正为他卖力，这是第一。第二，隋朝政府啊，这阵已经失去有效统治了，分崩离析，不可能组织中更强更大的军队来攻打我们。第三，天下百姓受苦已久，您如果称帝改朝换代，解民于倒悬，老百姓都盼着呢。第四，天下英才啊，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就需要您这样一个明主出来，他们才有投奔的对象。第五，瓦岗军这帮将士跟您出生入死，就是想从龙从虎挣取功名啊，跟您血战，跟您白干，能白干吗？所以说您必须马上称帝。这一劝，这一撺掇，李密最后确实也动心了，他就决定：好，称帝就称帝吧，咱就做天下之主吧。但是在称帝前的前两天，李密又改变主意了。怎么办呢？咱们采取个折中的方案。李密对诸将说：“我就称魏公算了，他连王都不称。为什么叫魏公呢？因为李密的祖上李弼啊，曾祖，他的曾祖李弼曾经在西魏当过魏国公，估计他是想追溯怀念纪念他先祖那种荣耀，因此他就称魏公。大伙儿一听，不管你称什么，反正现在跟皇帝差不多，大伙儿也就从了。因此，在击败刘长恭那十子河大战之后的第八天，大业十三年阴历二月十九日，瓦岗军啊就在这个星落仓一带啊设坛。设坛干嘛呢？拥请李密称魏公，改元永平。 李密称魏公之后，当时呢瓦岗寨是不可能回去当首都了，那寨子相比之下太小了，现在这条大龙绝对成不上。在哪儿呢？就在当地的星落仓。星落仓城本身非常坚厚，而且李密命令手下呢又旷驻星落仓，向外旷州了，这个旷了多少，旷了40里，因此呢一下星落仓就变成瓦岗军的大本营了，等于就成为李密做魏公之后的临时首都了。李密称魏公之后呢，他马上呢分封群臣，虽然说不是皇帝，但是所有的行政机构就跟朝廷一样，大赏功臣。第一个人自然是要从要翟让，封翟让为什么呢？为东郡公、上柱国司徒，等于就是李密啊，仅次于李密的一个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第二个人是谁呢？第二个人肯定就是单雄信啊。第三个人肯定就轮到这个徐世绩这些人，翟让手下那些老人。单雄信呢为左武侯大将军，徐世绩呢为右武侯大将军，然后王伯当也要封赏，就连投降了李密在星落仓那守将秉元贞也被李密封为这个右长史，等于就是类似于参谋总长这样的官。因为秉元贞他毕竟他也是个隋朝的这种官吏出身，也是非常有智谋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李密当时什么人他都用。然后称魏公之后，大封文武之后，李密开始发檄文，干嘛呢？号召各地的反王啊一起来投奔自己。结果呢这个宣传效果非常好，当时各地的反王、各地的反隋武装纷纷来投。我们大伙儿看一下这个《资治通鉴》所讲的当时那种盛况，道路响者不绝如流，众至数十万，当时可以说是盛况空前，当时的瓦岗军绝对是风生水起，到达了他一个鼎盛的时期。攻了这个星落仓之后，现在呢又击灭刘长恭啊这样的这个25000名这个隋兵，然后呢李密又称了魏公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下一步李密啊肯定是要打裴仁基，肯定是攻啊虎牢关。当然了，虎牢关、裴仁基、秦琼、罗士信绝对都不是吃素的，李密这帮人呢也是非常紧张，正在紧张记忆如何攻取虎牢关，如何消灭裴仁基、秦琼还有罗士信。结果正在记忆之中，消息传来，什么消息呢？让大伙儿都感到非常吃惊。裴仁基啊派人来说，他要率领手下的部众要向李密投降。裴仁基这样的隋朝的名将，他手下又有秦琼、罗士信这样的猛将，他来投降李密到底是真是假呢？我们下一集再讲，谢谢大家。
李密网罗天下英才，一时间许多英雄义士齐聚瓦岗，但是最出乎意料的是，李密的弟弟裴仁基父子以及秦琼、罗士信也来投诚，他们为什么要投奔李密？中国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梅毅带我们重新追溯英雄的荣光，敬请关注梅毅画英雄系列节目之《隋唐英雄志》第7集《瓦岗巨义》。